坏的话，可能也是很好的一个形容词。
什么样的内容才能被称之为垃圾呢？
时刻的涌出的烦恼，这个感觉是我们想要呈现的。
我倒是没有觉得生活无聊，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生活无力。这些烦恼其实都是我们在还一些账。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特别想象力。本期我们其实是要跟一个名为坏水的组织啊，这个组织名字听起来就非常奇怪，但是他们做的一个更奇怪的展览烦恼过载。我之前在看展览介绍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这个内容非常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的时候它可能甚至有承载着生命的重量，所以我们今天和坏水的三位成员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展览背后的一些事情，看看能不能碰撞出一些新的关于这个主题的火花啊！不过我首先要先请三位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李雨凡，也可以叫我李雨凡。我研究生学的是人工智能与数据设计，做毕设的时候觉得可以把我学到的这些知识来做一些更有趣的话题，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展览，所以就这样运作下来。
双福，
我就说一下我现在吧。我现在就为学车比较忧愁，我明白了这个教练他们要有潜规则，哎，
烦恼了，
得偷偷的给他们送点礼啊什么的，然后他们还会给你和颜悦色
啊，
然后还因为这三年要到期了，我就意识到我总是每件事情都得逼到份儿上才干，还现在还每天和我妈斗智斗勇，像小的时候一样缩到一个壳里，怕他突然发脾气把我的狗给，等我开学的时候怕他给我扔了。
哇啊，好的啊，果然是会做出这样展览的生活背景啊。
嗨，大家好，我是孙周烨，然后我是比较喜欢以日常生活为主题的这样的艺术创作的这种方向，所以后期我们在选择一些题材的时候也会特别的从这个方向去做一些发想和创作吧。然后因为我觉得可能人是很难就是脱离自己的认识然后去做东西的，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是这样就是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会选择这种最熟悉的方式然后去做东西，然后也会觉得这种方式是最真诚的，也是最打动别人。
好呀，那接下来我就开始要了解你们三位如何成立坏水这件事。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名字我想问一句，因为三位也是了解占卜的嘛，你们三位都是水象星座吗？
我是火象。
对，所以当时我看到坏水我想说为什么并不是水象星座，为什么以水为这个基底开始取名要组这样一个团队。
我其实完全不了解这些，我也不知道我是水象。
你好像你是土象，金牛是土象。
你之前给我算过。水跟这个占卜其实没有关系。就是我想到底叫什么的时候，正好有一表情包，就是那个就是掐着腰然后肚子里面有一个水在咕扭的那个表情包。
我知道我知道。
对，就因为那个所以觉得这个名字不错，拿来用用。
那
我们
拿来用用，
我们想做的是想要用以一种比较有点幽默感吧，但是又要做一些比较有一些想颠覆或者是做一些反叛的事情。
理解。
所以觉得坏的话可能也是很好的一个形容词。
哇，这句话好值得。你们三位一起合作的契机是什么？就这个展览让你们想要碰头开始，还是说其实之前也蠢蠢欲动想要合作一把？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可能随着 就是人慢慢的成长，然后相似的人会聚在一起。然后因为当时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是都已经相互认识，然后可能后面因为一些巧合，然后就是
又认识
这种，
就经常碰头，
这种机会加深。
碰头应该觉得一起做点什么。
对，我们对这个就是做东西，或者说对一些没有实际收益的东西会比较感兴趣，然后所以我觉得这种特质好像随着成长或者去进入社会，慢慢的就不太容易碰到类似的人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三个人继续就去做这些东西，还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好，哎，那我就要直接开始了。其实刚刚鲤鱼说他自己不是很知道自己是什么，比如说风象、水象之类的，我是蛮好奇的，因为其实我在看你们这个信息的时候，也了解到鲤鱼是比较喜欢玩占卜的，就是你是更想被占卜，对吗？
我不信任何的这些宗教，或者是就是什么这个星座、哪个星座的这些东西，但是我就特别信他给到我的这个反馈。就是他是我可能信一些东西，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在这些运作的规律，比如说我们现在都信科学嘛，我们学了很多，能判断出那些是一些宗教，一些宗教的规矩，或者是占卜星座的那些规矩是有些很不科学的，但是我又觉得在这些规律之上还有一些命运的东西，巧合，或者是可以这样说，对，在统领的这个世界，我信那个，所以不管是什么占卜，不管是星座的占卜，还是佛教，或者是这个那个这些不同的宗教，我觉得它让我看到就是冥冥之中有一些力量让我看到，所以我不去学习那些具体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信他给我的这些反馈。
理解。哎，另外两位好像是有小小的学了一些方法，然后还帮鲤鱼看过。
不会，
我们都不信。
哦，这样的吗？虽然他你们这个是基于一篇文章嘛，然后文章会给你一个答案，有点像问题之书那种嘛，但是这个本身也是有一些占卜的基本的概念在里面，所以我以为三位平时日常也会关注这个。那你们在碰到别人，比如说跟你说这个东西不靠谱，比如说鲤鱼，你虽然自己不学，或者说你自己也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当别人跟你说这不靠谱的时候，你是会怎么反应？还是说你不会理他？
这确实是不靠谱的。所以也没有
哪个不
配
靠
合。
你说这个不靠谱，你说
所有的占卜吧，
所有的其实是指
我觉得靠谱
的占卜，
它不是什么那个八卦，是根据那个时间点，就是你的生辰八字那个时间来进行占卜。
但它也是一种可以说是总结的规律。
是
不一定是真正的运行规律。
但
是也是规律啊。
对，
是这样的。我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是想问，那么你们是如何看待你们制作的，或者说基于这个帖子去收集的这样一个行为？因为显然你们并不完全的了解占卜，或者说并不把占卜作为生活日常的指南。那当你们去收集它的时候，你们看的其实是这个内容背后的一些什么东西吗？
做这个不是因为它是占卜主题，而是因为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十几万回复，它反映出来的是大家的那些烦恼，他是想通过这个帖子寄托一些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我们是想把这些记录下来，其实跟占卜不占卜是没有多大关系。
我觉得可能就比如说我们做这个作品最开始可能重点不是在占卜上面，但是在就是和观众互动的过程中，可能大家会更把注意力放在占卜这件事本身，因为可能大多数人都会对这种能够测算一下、能够互动一下这个形式更感兴趣。但实际上就是我们无法控制这个东西它展现出来以后产生的效果。但确实我们的主旨不是为了说讨论占卜这件事情本身。
但这个现象也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会寻求这样一种帮助。即使这
对，
是非常荒谬的东西，但是大家也愿意去试一试，然后可得到一些反
暗
馈。
示啊，对，
对，就
对，
可
就是。
展示在就是这种很可能会细想起来会有点好笑或者荒谬的事情，大家都是比较基本上玩豆瓣也都是接受过一些教育，不说高等教育，起码是一些读过书、知道怎么用互联网的人，但是大家还愿意把这个事情、把自己的未来呀、或者学业、工作一部分寄托在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就不太合理的东西上面，这个就很有意思。
理解理解，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啊，我不知道这个词合不合适，小小的讽刺在里面。我当时看到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它也蛮沉痛的，因为相当于我们日常生活有太多痛苦，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那只能寄托在这种比较缥缈，寄托在这种更加随机的事情上面，也许会有一个新的方向。这里面其实记载了很多普通人的故事嘛，包括你们自己也提到了它是普通人的历史。你们会怎么看待普通人的历史和网络垃圾这个问题？你也知道，就是有很多内容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你们会怎么看？你们会觉得我写下来的东西都是有意义的吗？还是它在满足什么标准的基础上，它就是一种历史？
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我目前来说有一点不太理解的地方是说如何去定义网络垃圾，因为首先什么样的内容才能被称之为垃圾呢？因为网络上的内容有很多嘛，然后但是比如说像那些，这怎么说，就是冒犯别人的算垃圾呢？还是那些就是那种或者僵尸号发出的那个东西算垃圾呢？还是说那些？到底
哗
什
众
么？
取宠，
对啊，就是感觉很难定义
理
这
解
种
理
垃
解。
圾的范畴。
理解理解，
可能我们能感受得到，就是这个信息对于我们就是没什么意义，它就是垃圾呗。
就但是可能对于另一些人，他又不是垃圾，就是他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就很难去把握，或者说的更尖锐一点的话，那可能
我
就
觉
是
得挺
说，
好区分的，就比如小孩在那刷刷的短视频，他就是垃圾，就是
也
他就
不一
一直
定
在
吧。
那刷，我就
也不
感
一
觉
定，
挺
这也
垃
是
圾
我
的。
会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包括我自己确实，也会有一些困扰。就是当我有的时候也会想，对，就是一些短视频它消耗了或者说扼杀人的时间，但好像也有人通过这个东西获得了些什么。同样，根据你们做的这个展览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些东西累积在上面，甚至它突然有一天消失了，就是没有人通知的情况下，它就是消失了。你会觉得它好像无足轻重，但实际上我也相信有很多人通过浏览这个帖子获得了一些慰藉，因为我们可能是通过共鸣找到了答案的。这个就是我可能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当然，我本身对这两个东西也没有太明显的区分。
就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就是当这些数据就摆在豆瓣上的话，它确实是一种无足轻重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对这些东西进行了处理，并且以这种形式去展现的时候，它的意义就不再只是一堆数据了。因为尽管我们可能做的时候并不是很想就是去拿它去表达我们的一种价值观输出，但是我们去对它进行处理的时候，那它可能代表的那个意义就会进行了一些转变。所以它就是，我觉得就不再是未经处理的数据或者是一些无意义的文字，就是因为它进行了一些组织或者说的更怎么讲，进行一些设计，就是这种感觉。
理解，有编辑在里面，因为你们把它再陈列了一遍。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网络垃圾它会有什么问题吗？网络垃圾本身有什么问题吗？可能有问题的是你明明觉得它是垃圾，但是你还是要看它，或者还是要让它去占领你的时间，这样
觉
其
得
实，
比较消耗，
对，
就是
这
一
个
种
是一
消耗，
点，
然
这
后
是一点，
让他的精力没有办法专注，然后没有办法被比较好的东西吸引。而且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可能是价值观的冲突问题。就比如说，假设这些东西，
它不符合你的价值观，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一种精神伤害，所以可能它甚至比那些毫无意义的垃圾还要让人痛苦。就是我甚至觉得，假设那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反而都不再是一种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理解，这个其实是根据自己或者说我们自己的判断标准。我会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我当初想到的一个比较简单，就是它会占用更多空间嘛，跟你们想的一样，就是它可能会导致一些优质的内容脱离我们的视野，所以说我会有这个问题想问。
我本身就觉得把一些内容分成优质或者另一些分成垃圾就实在是太
居高临下了。
哦，对，我挺喜欢三位的解答的，其中那个再次编辑的这个答案让我觉得就是有新奇的输入吧，因为我写下这个问题的时候只是比较以大众的视角，就是或者说主流的声音会对内容进行分类，对吧，然后就会判断好与不好，然后优质或劣质。
我再说一句，
你说，
就是这就是我们有成立坏水的原因嘛，我们就是想说坏的就是好的，好的就是坏的，或者说没有。
原来价值观是在这里。
对。
但我觉得还是有标准的，你比如一些绩效打闹啊，那如果在我看来的话那就是垃圾。
理解，这个就是主观了。
如果社会没有标准的话，那不就会一直堕落。
但如果永远都是一种标准，那也很不对呀。
那
我觉得之前看过一本书上他是这样讲的，我记那句话记得非常印象特别深。他说要求一直正确是一种犯罪，所谓的，
没错，
就是我觉得可能这句话可能会更直接的去回答这个问题。
当然你们在制作这个内容的过程中肯定不会是觉得糟糕，我要去把它拿出来特意的反讽，包括我自己也觉得这些内容是挺有意思的，挺有意义的。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就是展览当中你们不是最后把这些内容打印出来吗？但他用的是热敏小票这样的一个热敏纸，对吧？
这个是技术问题，我看的就是。
我其实就是看到这个的第一反应是热敏纸它上面的字会消失，作品本身这个材料的选择是否有考虑到？就是你们也故意营造出来，其实即便进了物质，即便变为现实状态，它仍然是会消失的。
我感觉你那个解读好棒，但是我们其实这样做是因为技术
成本，
没有对成本问题。如果使用那种普通的打印的话，连续24小时打印，因为13万条数据嘛，大概得要7000多页纸，普通的打印机是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强度的打印的，所以只能用小票机。
但是我觉得就是虽然它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小票纸这种东西它可能在这种装置形式的就是这种方式去陈列的时候，它确实代表了一种要去不能永久保存的这种感觉。然后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同时不是还有一个网站上的一个数据嘛，所以这些东西它也是虚拟回应虚拟，然后它还是会一直存在的。然后而且我之前给朋友看的时候，他也给了一个解读，我觉得用小票机也是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形式，因为他就说这是人生的账单，就是说这些烦恼其实都是我们在还一些账，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会让人非常的焦虑。然后我觉得好像确实是，就是我们之前会还没有做完这个作品之前去浏览这个论坛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一种被震惊或者是那种的感觉。然后所以用这种形式，我觉得也是还是蛮贴切的。
账单那个朋友怎么说，就是我也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有些所谓报应，不一定是报应啊，也可能是好的报或者坏的报，它其实是宇宙在跟你结账，所以如果你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宇宙会给你账单，然后你要结账，那么甚至这件事情如果拖得久了，它还会产生利息，这也是为什么拖久了之后这个事儿会变大，你如果当下能解决的话，那个账单的数额或者说你要付出的代价会低一点。对，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把它理解为账单也非常有意思。题外话，就是如果你们没有这个成本或者说制作的技术门槛，你们会更愿意用怎么样的形式去呈现？ 随意想，就是甚至可以不是纸张，如果没有这样的限制的话，以及你的理由是
什么？当时想了很多很多方案，屏幕的呀，还有普通的那种纸，但也是要这样连续的打印，但
卫生纸，
对，但卫生纸也是技术没有办法，
对。或者还有就是投在什么东西上，投在更大的建筑上，用这些就是烦恼去包围所有的建筑，去铺满整个世界，然后让
投在一个摩天大楼上，
对，
嗯，
投在那个行车的那个广告牌
路上，啊，对，
嗯，不断的在一些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角落里边产生这些烦恼，
永远也不
大家。
但是哎，我通过这些虽然没有实现的设想注意到一点，就是你们一定会保证这个作品的连贯，就是一定是甚至大量的碾压式的内容在那边滚动，或者说大量的出现，这个形式是你们想要呈现的效果吗？
其实才开始是讨论出来的，就是我们在那个参加了一个艺术小组嘛，
嗯嗯嗯，
然后那里有其他
的
一些驻地的艺术家，
嗯，
然后在那个我们经过两个星期的反复的推导，然后又反问自己，我们最开始关注的这个东西的最吸引你、最想呈现的东西是什么？
嗯嗯嗯，
嗯，又在确定了这样的一个形式。
嗯，理解。
我们最后确定的就是时间，嗯
嗯
嗯，
它是一个持续十年的帖子嘛，然后几乎每一秒钟都会有很多的问题这样不断的涌现，所以时间时刻的涌出的烦恼这个感觉是我们想要呈现的，所以不管用什么形式都是想用和现实时间的这样一个对照，和大家周围的人做一些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一个反差，一个对比，忙碌的忙活自己的事情，但是不断的在世界的角落里面有很多的烦恼这样涌出来。
嗯嗯，那么你们做之前和做之后感受会有不一样吗？就是说我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之前是怎么样的，以及展出之后是怎么样，还有就是身边朋友或者你们看到观众的反馈是如何的？
我说一个我后面去展览每天开那个屏幕的时候的一个想、一个感想，就是每天去展览的地方把这些机器都开开嘛，然后每次我到的时候都是19:08，然后每一次的时候对，因为那个展览的地方是7点开嘛，然后我进去就放完东西就已经7:08了，然后每一天看到的那些烦恼都是同样的一些烦恼，打开那个机器它跳出来都是那些，然后就觉得这些东西全部都困在一个或者说那个展览的地方，或者说是这个时间当中24小时当中，他们没有任何出口，没有解决方案。这个是我在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感到的一些东西，就它真的呈现出来一个展览给我的一些反馈。
嗯嗯嗯，另外两位呢？
在做过程中感觉到它就是这种放在美术馆里的东西越来越没意思，就是
互动性，不是互动，
就是
放在人群中。
对，就是因为我们当时除了后面有一个静置的展览以外，还有一个24小时打印的这样一个现场的算是行为方式的那种东西，然后因为正好那天是跨年的时候嘛，所以就是整个那个地方人还是非常多的，然后就是大家可以随便的就是走过去拿起来看，或者撕下来带走，或者是踩过他们，所以就会觉得这种形式特别的符合我们对于这个作品的预期，就是它能真的走到人群中去，然后和人进行一些关联，就是人的这种实体的就是他以一个肉体的形式然后去接触互联网上这种虚拟的思维，然后他们都是互相之间都是陌生的，但是他们又在这种交错中间，然后又寻找了一点共性，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这种感觉，就好像这种虚和实进行了一个交叉，然后他们又分开了，然后这些东西又回归到了他们本来的 地方去，
嗯，
就是那种感觉。
你觉得就是这种人的日常生活的一个空间的场所，影响了人去网上发泄这种东西？就比如我们没有合理的绿色的共享空间，然后它都是用围墙围起来的，然后我们的住宅都是围起来的，所以环境就决定了我们要网络要去发泄，可能会影响心情。
首先，我们有不同的感觉，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三个人学的专业不一样，然后所以每个人从这个东西里面想表达的东西，或者说感知到的东西也有一些差别。但是我们的目的都是相对一致的，感觉是这样的。
哎，我其实注意到你们有关于线上和线下的这样一个讨论，或者说在展览当中也设计了这个环节。我想问你，你们自己如何看待目前，比如说，线上空间如此发达，就不要说元宇宙吧，至少我们很多东西都搬到了线上去，然后也确实看得出来，很多新的娱乐方式、内容形式都逐渐在往线上涌。你们自己对于这种发展的情绪体验是怎么样的？就是乐观啊，觉得这样不错啊，悲观，我觉得这样就好像让人失去了对现实的感悟啊，还是就是静观其变，就是看我就是这个时代的，然后我接受这个。
觉得让人变得更不幸，因为了解到太多的不幸。
信息的爆炸是吗？
就是之前遇到一个姐姐在公园里，她就是被车撞了，瘫痪了嘛。就被父母带着，在圆明园我还记得，然后就加了微信，加了微信之后，她就在微信上经常发她的一些家庭状况。然后之后呢，我就联系她说问她怎么样了，她就说她就爸爸找了小三儿之类的。之后，我现在就看到她就说，她那个车祸其实是她的丈夫跟她的情人设计好的，
哇！
然后如果我不知道，我没有网络的话，我可能就不知道她后来的这些事情，还有各种乱七八糟。
哇，这个个人体验还是蛮惊奇的耶。
对，就是感觉对这件事情好像也确实是，有类似的体验。我觉得好像这种网络的使用或者这种科技的使用，会更容易让人就是顺着时间轴去追踪一些事情，就包括可能我之前就是认识的一个我非常崇拜的一个专业上面的前辈，然后可能当时有一些短暂的交流吧，然后就是有一些印象，但是后来可能也是通过网络上的这种他自己开的公众号，然后才知道他后来生活里遇到了什么事情，然后遇到了什么困难，真的是生活的非常的
其
生
实
活
就
的
是
挫折，就是对，然后包括可能最近还有网络上很多热点嘛，就比如说这个铁链女的事情，那如果没有这种网络上面的力量去进行一些舆情方面的努力的话，那可能这些事情就会像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一样，就消失在了历史中间。所以，这种所谓的普通人的历史，可能也在网络的
更
帮助
容易
下，
爆出来哦。
就更容易被记录、被发现、被传播，这样子。
但我突然意识到，确实虽然是不幸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着疫情的，就是眼睁睁看着疫情的增长，然后我们也可以看着可能离我们自己几十公里远的一位人在遭遇着不幸，就是这样。但是它同样也给我们一些说的客观一点，就是参与，给我们一些机会，可以多多少少以点滴的能量去影响这个事件的发展，因为显然，如果没有互联网，没有这个舆情大爆炸的话，就是大家可能就这件事情就没了，对吧？没声了，这个事情就好像无人知晓。那现在大家相当于都在互联网上充斥着这样的声音，导致可能相关的不得不去管束，不得不去改变。我觉得虽然情绪体验上可能有点不幸，但好像事情有在往好，有一些事情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觉得好像有这样的趋势，但我又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所谓的话语权的收紧，就是可能我们在线下的话语权并没有得到保障，所以可能我们更依赖于单一的这种方式去表达我们自己的观点，然后以此去感觉到自己似乎有了一些发表意见的资格。
那这样的话很容易让我想到，你们展览也是在，我可以说是抢夺自己线下，就或者至少是 找回自己线下的话语权吗？这种行为背后是有这样的感觉的吗？
对于我来说，可能因为这个题材相对来说，我自己就会觉得还比较温和，所以、
是，
对，就是还上升不到这种高度，所以就我觉得好像也还不至于。
还有一个其实关于就之前的尖锐问题是垃圾，那么其实我还准备了一道问题，就是你们会如何看待负能量这个东西？因为有很多人是会抱着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我不去看，可能遇到别人的问题我不去看，然后呢他当然就是如果不那么双标的话，他也会尽量不让自己去抱怨，对吧？就是不产出负能量，也不接受负能量。你们觉得比如说展现烦恼这样一个过程是负能量的产出吗？或者说你们如何去应对自己生活当中的烦恼？你们会找朋友还是通过其他方式抒发还是压抑它？
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让我觉得我们就没有把它当做是负能量，或者就没有把它往正负能量那边想。就比如说现在疫情，就是现在这个徐州的事情，你觉得这些发生是负能量吗？难道就是徐州政府说的让大家过一个温暖的春节，这就是正能量吗？就是
对，
这实在是我觉得不能这样区分，或者不能以这个来判定一些事情。
其实我自己完全没有问题，我日常会关心这样的信息，但是我会设想说如果这时候有人抨击你们说啊你们传递负能量，你们会怎么样回应？
对，这就
是传递负能量，
跟
普通人先承认是吗？
我觉得就是跟普通人的历史有关。因为我们的负能量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忧虑，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日常的细节啊或者什么的，那个就是历史啊。
而且如果是就是可能目前为止其实好像还没有收到就是像刚才问题中提到的那种评价，就是啊我们在传播负能量。而且如果真的如果真的有人这么说的话，那我可能只有回两个字，就这。就是我觉得你如果他真的看了这些问题的话，好像这些真的不算是什么，或者说怎么说呢，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是
很正常的一些东西，就是它就算是
人生就是这样组成的。
对啊，就是你也不能说你不传递了它就不存在了呀，就是
不可能我就是出生下来我就用有钱然后上了清华北大然后走向人生巅峰。那这
所以可能我会觉得可能下这种评论的人也不太是我们的受众。
对，就是想听一下你们有没有什么狠言狠语。我没有什么问题，我其实还会共情的，我更多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不太会，而且我会觉得这种能量是能够让我们在之后的生活里面成为某些动力的，我是会这样看了。但是我只是想到我日常生活中会碰到这样的人，其实就会说啊这个负能量啊没有意思之类的。
没有，我们其实对你的问题没有啥，就觉得其实问的挺好的，然后而且我们对你本身没有什么，对没有觉得你问这个有什么不好。
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这样想过，所以看到这个问题还
对，但我觉得没有想过挺有意思，因为其实你们但凡想过就代表你们可能内心动摇过，所以很好奇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的。然后还想问一下，就是其实我也知道你们之前也参与展览，只不过可能不是那么主导吧，就是在别的团队里面进行工作。你们觉得就是做展览这些经历这次会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吗？
我觉得要解决很多问题挺麻烦。
分享一下吧，因为也有可能其他的青年想要自己策展啊之类的。你可以说说吗？
还是别听我的。
你想
就是要买很多东西。
哦，对对对，是很麻烦。不是把作品做出来，然后就给到策展人那边，然后给他有师傅帮装上去之类的，完全是自己要做，担任很多不同角色吧。策展人，然后装修工人，刷墙师傅。 顶更的时候。
这些细节还是蛮重要的，其实就
对，还有就是宣传这方面也是我们也要自己去宣传呀，找
嗯嗯
嗯。
嗯，对，然后可能在过程中，然后也会碰见一些意外的惊喜吧，或者是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是，
对
对，也结识了很多就是爱好相似的朋友，然后他们也给我们很多帮助，然后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惊喜，然后也非常的感谢。
嗯，我还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当有人怀疑你说你这个不行那儿不行，就是给你提意见，而不是说对你这个有具体进展的时候，那你就不要接受。
嗯，
对，有些人只是想说一些
发表的
经验吧。
啊，我明白了，我听懂了，
开始阴阳怪气了。
因为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就是会有人提出一些这样的问题，明白？
而且就是你先说，
不是说整个过程很有意思嘛？大家就为了 doing for nothing， 什么都不为了，开始做一些给自己找麻烦的事情，
是。
对，而且就是我会觉得因为我本职其实是做设计相关的工作，然后在做艺术的时候，就因为在那种环境下，我会经常的怀疑自己，就是说因为毕竟我是在和别人协作去完成一个结果，但是像这种刚才像李玉说的 doing for nothing 的东西，那可能我们就是表达我们自己的一种感觉，我们也不觉得自己是在做艺术，我们就是在通俗一点就是说，我们也没有要你花钱，那你就没有理由对我们指指点点。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腰杆挺得非常直，就是因为这个真的就是不好，我们也认了，但是我们自己会觉得自己做得非常好。
我其实知道这个作品是你们，也是你们第一次合作，对吧？你们自己内部有什么问题吗？现在可以公开讲了，开诚布公了。你们的合作是完全没有什么矛盾吗？就基本上都统一啊，意见上统一，各种统一。
没有啊，
肯定不会吧？但还是挺快乐。
对，
这就是因为如果全都统一了的话，那跟一个人做有什么差别？对，
我觉得可能集体做东西做出来的会更中性。
对，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我自己做的话，可能就和我自己做的会有掺杂一些很多不一样的。完全想不到的东西。
感觉你们好像会把团队当中的摩擦这种烦恼理解为碰撞。
对，因为每个人确实就尽管我们可能想做的事情是同样的，但是每个人出发点不一样，然后做着做着就会发现确实是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非常宝贵的地方，
还有一些
但拖延是大问题。
对，但我觉得时间问题其实也确实是我们现在比较就是棘手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是要上班，然后同时在做这种其实没短期内看不到回报的这样一件事情。那所以就是，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成为所谓的内部矛盾，就怎么讲呢？就说的比较好笑一点，
我们要共克，共克的难题。
对，因为不能把阶级矛盾转化为人民矛盾。
当我知道你们其实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艺术组织了嘛，就是你们三位是我理解为是非常认真的，而且是在设想里会长期的继续进行艺术创作，所以我很好奇你们确实也有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后续的在构思了吗？
在构思，但我觉得你就是这个播客的受众他会举报人吗？我们可以说吗？
这样吧，你们先说，然后我们讨论一下，如果会举报的话我们
看是否会被
会举报。
哎，你们可以先说。
我想做一个女性话题的作为后面的就是
啊，好，讲到这个程度应该还 OK， 还不会被举报。没有问题。
但我觉得那个括号男吧就是很明显。就不用标就很明显。
就是我们播客可能没问题，但你们可能做的时候会有点问题，
就做完了就有问题。
对对对对，
没做。
也想问问其他的，比如说你们去确定一个选题的过程是怎样的？就不能这么随机吧？就是只是看到了然后就做这样吗？
还真是这样。
完了就是每个人
大家说一说
关注点，
嗯，
关注点不一样。
嗯嗯
嗯，比如说我们就觉得好像做完这个人的，就好像觉得人的特别没意思，就那点儿可以做一点霉菌啊，它的生长之类的。
嗯嗯嗯，
模拟霉菌的生长。
当然现在可能后面的想法也还没有完全的就是去定型，而且可能因为就是确实是因为时间问题，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东西它还有后续的一些，比如说类似于影像啊，还有艺术书啊之类的，就是这样的安排。
展览，
对，然后所以可能下面的一个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实际的去就是执行或者是到这个阶段。
嗯，理解理解。哦，也就是说烦恼是会出艺术书的是吗？
对。
我是会买这种书的人。其实你让我想到就是之前比如说我会看一个豆瓣作者吧，他写了书名叫史记，然后他其实就是每天的日记，就是这样的东西竟然不是，我虽然看到的时候我想说这样的东西竟然能出书，但是我买了，但是我买了。或者，还有人，比如说他骑自行车旅行去其他地方，我真的会想，我说啊，天呐，就这种，那我对吧？我也可以写，就这种我也能写出来，但是我买了。所以，我会发觉它的魅力就在于，它很普通，就是这个词其实不太对，就是它就是我们日常的那一些，但是当它量到达了那个程度，我会觉得，甚至是值得。可以说是不止成为一本书吧，就是有些书可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意义的程度，没事翻一翻，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偷窥欲还是什么欲望？
它是对，就是书本身，它也是一种像网络一样有一些主流的话语权的嘛，那种正规出版社出版的，然后大作家写的那些就是
是的。
比较所谓的主流书，但那些书其实是对这种环境的一种反击或者是一种抵抗。做独立艺术啊、独立书啊或者独立音乐，其实都是这样吧。
理
所以，
解。
因为我
大
觉
家
得
会
可
被
能，
吸引，也是想突破这种无聊的平静的表面。我觉得你买这个书，或者其他人买这些书，就是想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可能就是这种独立出版，它就是代表一种野生的活力吧。我觉得我可能会，在这个上面没有那么激进，就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就是要反抗什么，但是它可能就是一种形式上的区别，或者是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因为我想到了，就是之前，就是好像是随着这个就跟那个我的专业相关吧，就是他可能之前看他的那个。一个纪录片，然后就讲，就是当这个印刷普及了，就是印刷技术和这个电脑制图就是技术更加普及了以后，那这个字体设计就会从主流的这种话语权里就是移向民间，然后所以那就会出现更多的就是更有生命力的、更稀奇古怪的字体，然后去丰富所有的视觉语言，然后去给更多的这种可能性。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把这个作品做成一个艺术书，然后那它其实也是多少可以在这么多的书里面做一个稍微有点不同的东西。
充满烦恼的一本书啊。
或者说不是对环境，不说那么大对环境的反抗，或者对什么体制的反抗，只是对个人的无聊的生活、平静的生活的一种自我反抗。你刚才举的那些例子，他也是可能就是在自己平静的生活里面，开始决定做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情。
或者就像我们经常之前想到的，哎，说这也可以，那我也可以，就是这种。
哎，这个就让我想问，你们三位对坏水的，哎，这个问题可能比较突兀，就是我想问坏水的价值观是什么？就不是介绍页里面写的，就是你们自己会是有个统一的答案吗？还是其实你们自己还有注入一点自己的理解？因为我其实听下来，你们会就是一些关键词可能是小小的叛逆，或者说一些特立独行，然后想要关注一些，比如说看似普通，但是如果当它累积起来，将会变成有意义的事， 你们自己会怎么理解？就是你们这个组织接下来要做的，或者说我要贯彻我要表达的主题，大主题。
和你总结的差不多吧。
不要抄答案，不要抄答案。
可能我们的特点就是价值观。因为可能我们讨论的要做出来要做的东西好像挺一致的。
想打破一些现有的规则。
哎，
或者说是打破，就是提出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哦，那我这么问好了，你们三位是在做这个团队之前会觉得自己生活无聊吗？是这样的人吗？是会觉得啊，其实有点无聊，就是我会努力的去找生活中有趣的事，但我也会觉得无聊。
是啊，我觉得工作实在是
我倒是没有觉得生活无聊，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生活无力。
比无聊听起来更惨。
对，就是无聊是一种，对，我会觉得无聊是一种幸运，因为当你有资格觉得无聊的时候，说明你的生活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这说的可能有点直接，但是确实就是有资格感到无聊的时候，是因为你觉得生活还在你的掌控之中，只是它没有那么吸引你。但是可能我觉得无力是会觉得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就如果努力能改变一切，那反而是好的。但是，现实并不是这样。
我可能觉得，生活可能会无力，所以要做些反抗。
好，要做些有力的事情。好呀。最后我想分享一些，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关不关注播客，然后，其实播客除了那些主流的，对吧，就是科技生活什么知识文化之类的，也有一些就是小众的，比如说小宇宙它其实也会出那种D07，我很少有几个我常听的大博客，我很容易去到那个所谓D07的那个小项目里面去翻找，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就是因为不是正儿八经做嘛，就不像我们四个人坐在这边聊，他是那种一个人然后对着录音笔或者电话然后在那边录音，可能3分钟可能10分钟可能20分钟，就是这样。我有的时候听那一些内容我会觉得比较安心，我觉得也许你们去听听看可以给你们带来更多新的想法吧。
好，
谢谢推荐。
对，以及我想问你们自己平时会如何摄入信息，就是你们自己除了逛逛豆瓣啊刷刷网站，你们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输入信息的方式吗？输入灵感的方式。
我最近可能是就是去水果店，
然后
你先解释一下什么，来推广一下水果店。
是我们一个地下室，算是独立空间吧。里面有独立出版物，然后有一些独立乐队会在里面演出。专门一个小地方做展览，我们做的展览。像这次这个展览就是在那儿，有一个月的展示，跨年那次的24小时直播打印也是在那儿那个门口做的。可能对我来说，会去那些地方找朋友待一会儿，下班之后在那里再上班，是我抵抗生活的一种方式吧。
但就可能我就会可能比较，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喜剧。然后所以就是那可能也算不上什么灵感，但也许会对我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不知道，但是就是看喜剧会就是那种很冷门的喜剧或者很老的喜剧片，然后就会让我感觉非常的安心，就是
觉得还有就是当不同去做不同的工作。就是
比如
打扫卫生。
我懂
然后客栈管家。
懂了。那最后还有个问题，这个问题也不在大纲里面，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们三位最近的烦恼是什么。
我烦恼上学的事情，要回去读书，就是回到学校的意思。接着读博。
但是这个是果然是生活日常就会烦恼的，就是在我眼里就是这不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吗？
不，就是因为他随之带来了一些很具体的烦恼，比如说老师没有回我的消息，这个事情是不是发展有一些缓慢，或者是有一
这个事情是不是脱离了我的掌控？
对，
那
很
我
细
的烦
节。
恼可能是，可能我没有在读书了，然后所以我就会烦恼一些可能还没真正影响到我，但可能会迟早影响到我的事情，就比如说像裁员。
理解，理解。
对，就是因为我最近也是，就是跟朋友聊天，就他就说他就一开始本来是在说很好笑的事情，那他说，哎，你知道吗？就是谁谁谁被裁了，因为我们都是我们真的是很讨厌这个人。然后后来他是一个就是管理层嘛，然后我就说那个，那就是说。对，他就说那个，哎，谁谁谁被裁了。我说是吗？那我都不困了。然后那个就开始讲来着，但是我就说，那为什么从他这个位置开始裁呢？他说，并不是从这个位置裁，是所有的位置都在裁。然后所有的位置都在裁，结果呢，他就说，那他说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坐稳，就他还没有在这个名单里面。然后因为，但是他自己可能有一些就类似于抑郁症这样的病，然后所以就是他就说，我不管，反正裁我要给2N。然后说希望我的病不要好起来，就是感觉会经常有这种很黑色幽默的事情啊，又丧又好笑的事情发生
懂
在
了，
我和朋友之间，我就会感觉到，就是假设你是一个鸡蛋的话，你周围的鸡蛋都开始发出那种煎鸡蛋的味道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最后可能会变成一个小鸡，就是，
哇，
对，就是他的烦恼可能并不是立刻会影响到我，但是我知道。作为就是劳动力足够宏观的话，我作为一种劳动力，那我迟早是会面对这样一种大概率发生的负面，但是你又没有办法控制它，因为这个东西是确实是大环境在影响你，所以你不会对现在的环境有任何的安全感和信任，当然我不是说我现在的领导或者是同事有什么不好。
可赶紧补，赶紧
他开
补
始
上，
找我啊，对，他们对我
赶
特
紧
别
补
好，
上。
但是
好的，
对，
好
我是
的，
在批评这个，
好，
哎，
我觉得最近好像挺多的，就是昨天跟朋友去卖古琴的地方，他就那里去年就卖了一把琴，原来都能卖十
哇，
几把，原来去北京出差，去年也没有去北京出差，然后之前都每个月都去一趟，就是这种环境对于这种艺术啊方面。影响还挺大，
理解。
人没有那么多闲钱去消遣了。
我觉得甚至不是闲
就
钱，
是，
那个闲心没有了。
啊，对。
哦，可能是，还有我同学他是教国画的嘛，他那里就是那种，网络的机构也在裁员。
明白，明白。最近大家的烦恼是这样，就是上学的烦上学，然后工作的烦工作。好。
那我再补充一下，
突然想到了一个烦
因
恼。
为我感觉没有，因为觉得可能自己说的太悬浮，没有那么沉重。
那重新来，
但
那
其
就不
实
会不。
不，但其实感觉很难描述清楚那之间的压着自己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正在上工作嘛，然后如果要回去读。不确定会能够回去读，然后这
是，
边工作又不想，不是说不想做吧，就是，哎，
就是不想做，
知道，
就是
就
不
是
想
不
吧，这
想
个
做。
这个，
好吧，
好，好，
工
一
作
致
的
同
烦
意不想
恼，
做，
对，
明白，
好。
明白。那我觉得就是，我还是挺欣慰的一个，就是你们三个至少还可以凑在一起做一些。反正工作和烦恼之外的事儿，尽管你们做的事情还是有关别人的烦恼，但我会觉得挺扎实的。我其实碰到无论这样的团队，或者哪怕个人是做一些不赚钱的事情，因为不赚钱就是腰板直嘛，就是你可以表达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嘛。然后我还蛮期待你们接下来那个书的，就是有书了记得叫我，
再做了，再做了，
再做，请个快点啊。对，然后对那个我觉得能回本啊，那个，然后也非常期
压
待
力
你
现在
们
来到了我们这边。
也期待你们之后的内容吧。就是那个主题，我觉得 就还是得持续发生，可能就是我们在做，包括我们在聊它，我们做到的程度也不过就是宣传它，对吧？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可能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我会觉得 嗯，你们关注它，然后我们开始聊这件事情会有一些影响的。我一直认为传播也是一种影响的力量嘛。对，希望我们都可以让事情变得就变得良性一点吧，变得美好一点，美好一点，不指望怎么样了。期待下次画室如果有新的作品，我们再做就是一起聊一聊。好呀，
谢谢，好，谢谢，感谢。
好。